极权之极在于权力极大，能够赶尽杀绝，亦都在于权力延伸极广，在政治上固然不容许任何的挑战，在其他领域、经济、宗教、文艺、不同的专业等等，亦都要紧紧控制，对异己务必排挤、打压、斗跨。在香港新近一个事例呢，就是教育局封杀教协。教协是一个教师工会，会员占了现职教师比例估计曾经高达八九成，即使近年稍有回落，仍然是教师行业最大的工会。面对一个这么有规模的工会，无论在97前定是后，即使不一定是乐意啊，但是政府官员都必须要跟他们维持一定的工作关系。远的不讲啊，回归以后的教育改革、语文基准、缩班杀校等等的多项议题上面，教育官员和教协的高层的确是有倾有砌的。教育经常都是政权争取民心的范畴，前两任特首曾荫权和梁振英加强资助幼儿教育，正正就是教协多年来的诉求。在政策形成的过程，政府和教协自然有相当的或明或暗的互动。到了现任的林郑月娥，其50亿经常性拨款、改善班级和教师比例、减少合约教师等等，都是在回应教协。2018年5月，他更加是亲身到贺教协的45周年会庆酒会，并且致辞，讲埋晒啲乜嘢教育唔系冇掩鸡笼，通识科十几年嚟都系有问题，系佢喺2019年之后搞到灰头土脸，然后毁过于人嘅事。对反修例运动以嚟嘅失利，对巨大民意嘅抵抗，政权必须要有一套嘅说辞，用嚟解释其继续执政嘅正当性。当然啦，这个说辞的观众主要都还是一些没有充分资讯的国内观众，而且说辞还可以配合斗争，用来同吓教师，亦都打压教协，在极权控制来讲可谓一举数得。因此由新华社等等的文章到教育局新闻公布的指责，骂骂有余，理据不足。例如新华社的文章指教协污名化国民教育，或者是阻挠去殖民的教育改革，其实又是挪用民族大义的伎俩，呃不到全程目击无能施政的港人。至于指教协编制公民抗命的教材，为什么又隐去不提这个课题属于官方指引的课程范围之内呢？教育局的所谓供全港教师用以教授学生云云逻辑罪名之余，为什么有多少教师采用的实据统计又欠奉呢？不是要灭教协的威风，他们不过是替罪羔羊啫。政权毁过于教协，影响年轻一代之后，唔通就可以回避缺乏人民认受的管治难题吗？只要识少少教育原理的人啊，当然都会知道塑造价值观系极其复杂，又点会好似斗争论述所讲的咁容易啊？肯按事实说理的人当然都会明白，在香港这样的开放社会，市民对暴政的厌恶又点会是教师或者是再隔一层的教师工会所能够塑造到呢？类似的政治斗争工程，其实早就已经去到不作任何掩饰的地步，就好像一年之前的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取消试题事件，考试方在上午举行，造势的舆论、教育局的跟进就接连在午后出笼，组织和部署不惜苦作处处，为求的是所谓震慑的效果。这一次简直是如出一辙，新华社等等两篇批斗的文章在7月31号凌晨发稿，经香港媒体报道之后，教协的回应声明和教育局的新闻公布几乎在当日的下午同时发表。教协还在思考怎样澄清批斗的时候，教育局已经部署断交。教协以在野之身根本无权无势，说理是必由之路。但是政治斗争不靠理性讨论，他们遇着的是惯于造势滥权的对手。斗跨教协就是斗跨一个几近十万教师会员的工会，当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啦。教育局中人可以向极权主子邀功的，如果在港区国安法或者其他刑事条例之中转不到空子，教育局被教协扣上的政治帽子可能已经够政权用于职工会条例上面找差，空泛无据的政治批斗，即使可以退吓到部分的会员，教协的底子都还是足够实力去应付的。如果能够配合足够的抗争意志，香港公民社会这个血脉还是可望能够成全下去。 教师可能一时会受到震慑，在专业价值上面的稳固基础上，终究仲是可以复原的。